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 KKNW Chinese Radio Seattle 每周财经节目。今天是2025年1月17日，星期五，我是主持人 Vivian。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会首先回顾一周数据，接着会聚焦一些要闻、个股及公司，最后我们会谈一谈热点话题，量子计算机发展按下加速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收盘的数据，美股今天收高，三大股指本周均录得2025年以来的首周涨幅，债券收益率下跌，半导体股普涨，中概股普遍上扬。道指今天涨334.70点，涨幅为0.78%，报43487.83点。纳指涨291.91点，涨幅为1.51%，报19630.20点。标普500指数涨59.32点，涨幅为1%，报5996.66点。从一周来看，道指累计上涨3.69%，标普500指数累计上涨2.91%，二者均创下自2024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当周以来的最大单周涨幅。纳指累计上涨2.45%，录得自12月初以来的最佳单周表现。下周一，也就是2025年1月20日，是马丁路德金日，美股届时将会休市。此外，下周一还是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的就职典礼日。来看一篇第一财经的报道，摩根大通称数据中心支出成美国经济增长驱动力，那么谁来保障能源供给呢？微软、谷歌、Meta、亚马逊和特斯拉在内的科技巨头一直在增加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这些公司预计将于2025年在人工智能领域总共投资约200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投资用于数据中心的建设。在人工智能热潮推动下，科技巨头正在大力建造 AI 数据中心基础建设。根据摩根大通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预估，数据中心支出有望在2025至2026年为美国 GDP 贡献10至20个基点，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根据贝恩公司最新发布的一份2024年全球高科技行业报告称，云服务提供商、企业和技术供应商在人工智能上的投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该机构预估，到2027年，全球 AI 市场规模最高预计达到接近1万亿美元。摩根大通表示，鉴于人工智能创新的持续增长及其带来积极经济影响的潜力，数据中心繁荣可能会持续至少几年。但同时他也补充道，这种增长是否会持续到本世纪下半叶，将取决于这些投资的预期回报是否实现。该券商还预计，每增加5000兆瓦至10000兆瓦的新增产能，意味着可能需要200亿美元的支出，或占 GDP 7个基点。此前，波士顿资讯集团也预计，到2030年，美国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将是2022年的3倍，而这一增幅主要来自人工智能。根据美国能源部门本周发布的短期能源展望，美国的电力消耗将在2025年和2026年升至历史新高。为此，拜登政府于1月15日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为快速增长的先进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提供联邦支持，以满足巨大的能源需求。白宫技术顾问塔伦·查布拉指出，训练和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所需的算力和电力正在迅速增加，并将进一步激增。他预计，到2028年左右， 领先的人工智能开发商将寻求运营容量高达5000兆瓦的数据中心来训练人工智能模型。有统计数据称， GPT-3 一次训练的耗电量就达1287兆瓦时，能支撑3000辆特斯拉电动汽车同时跑20万英里。 GPT-4 一次训练所需的电能若全部转化为热能，可将大约1000个奥运会标准游泳池的水量加热到沸腾。为了确保数据中心建设有效的能源保障，能源巨头雪佛龙公司和埃克森美孚公司已经表示正在考虑进军电力行业，并商讨利用天然气和碳捕集技术为科技行业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提供电力。人工智能最大的支持者和受益者英伟达已经在探寻解决方案。黄仁勋此前在出席华盛顿智库的一场活动中表示，更好的能源、更好的碳捕获系统以及更好的能源生产材料将能带来惊人的生产力。他认为人们还可以通过智能电网更有效地分配电力，提高计算过程的效率。黄仁勋还谈到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离岸化的问题，他表示决策者应确保没有美国公司出于能源短缺的因素需要在国外建立数据中心。美国大型科技的数据中心遍布内华达州、弗吉尼亚州、德克萨斯州以及爱达荷州等地。以弗吉尼亚州为例，该地区是美国最大的互联网中心之一，包括亚马逊、谷歌、微软在内的公司都在那里建有数据中心。在德克萨斯州则拥有较低的能源成本和稳定的气候条件，也是特斯拉的总部。该公司在德克萨斯建有大型数据中心。贝恩公司全球合伙人、大中华区高科技业务主席陈兴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企业建造数据中心通常会考虑土地成本以及电力资源，此外网络连接、气候条件以及地理位置和安全因素也是被列入考量范围的。此外，许多公司还会选择与当地政府合作，以获得税收优惠和基础设施支持。再来看一条智通财经的报道，高盛展望美国汽车工业股 Q4 财报，业绩喜忧参半，力挺通用汽车，看淡特斯拉。高盛近日发布美国汽车和工业技术行业2024年第四季度财报展望报告。高盛预计此次财报季的业绩将好坏参半，部分工业技术公司的业绩指引稳健，而几家汽车供应链公司的业绩指引将较为疲弱。高盛看好通用汽车、百通公司和伟创力，而曼格纳国际在欧洲汽车市场拥有大量业务，该地区的趋势较弱。考虑到强劲的数据中心需求、美国工业活动改善和潜在的需求驱动因素，如在岸和大型项目，高盛预计工业技术领域的公司将公布稳健的财报和指引。一些公司如伟创力和百通等公司最有望从数据中心工业领域的终端市场趋势中获益。美国汽车销售在第四季度表现稳健，高盛相信美国汽车市场在2025年将适度增长，部分原因是价格下降。然而国际市场更具挑战性，高盛欧洲汽车团队预计欧洲汽车产量将在2025年下降。高盛预计大多数汽车一级供应商2025年的业绩指引将符合或低于市场预期，其中麦格纳是该行覆盖的一级供应商中拥有最大欧洲业务的公司。高盛基于通用汽车买入评级，目标价为72美元，与福特汽车买入评级，目标价为11美元。 高盛预计通用汽车2024年第四季度业绩和2025年息税前利润将高于市场预期，这得益于强劲的美国销售数据和售价成本保持稳定。相比之下，国际市场趋势走弱，给福特汽车带来打击。高盛与特斯拉中性评级，目标价为$345，较当前水平低16%。高盛认为，在2024年交付结果公布后，华尔街对特斯拉的预期会被下调。高盛认为，特斯拉第四季度non-GAAP 汽车毛利率为15%，低于第三季度的17.1%。该行对特斯拉每股收益的预测略低于华尔街。高盛还认为，新车型的推出将使特斯拉的汽车交付量在2025年增长12%，低于特斯拉增长20%-30%的目标，也低于华尔街预期的14%。特斯拉在人工智能相关领域的进展，尤其是自动驾驶、机器人出租车和人形机器人擎天柱，可能是这份财报的关注焦点。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发布的2025年展望报告中，高盛下调了对美国电动汽车市场的预测，以反映更低的购置税抵免以及排放要求放宽。高盛预计美国2025年电动汽车占新车销量的比例为 8.5%， 2030年为 25%， 2035年为 40%， 2040年为 60%， 低于此前预测的 9%、 40%、 60% 和 75%。 不过在欧洲和中国的推动下，高盛仍预计2025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实现两位数的增长。高盛看到了关税带来的复杂影响，在某些情况下，从墨西哥或加拿大进口的关税对美国汽车公司和传统的北美汽车原始设备制造商普遍不利。不过对进口外国汽车征收关税将限制竞争供应。此外，从墨西哥、加拿大进口的汽车关税可能会降低。高盛预计供应商会寻求转嫁更高的成本，广泛的关税将产生渐进的负面影响。再来看一条由参考消息摘编《华尔街日报》的文章：大火过后，谁来为重建加州买单？加州保险市场的萎缩将使洛杉矶地区的居民更加依赖联邦计划、慈善援助和自己的积蓄来重建被美国历史上造成最大损失的火灾摧毁的生活。席卷美国最富裕海岸线之一的大火已经造成超过$500亿的损失，恢复将需要数年时间。一些居民可能会干脆卖掉他们以前的住所下面的土地。摩根大通公司估计，保险公司应该能够承受约$200亿的火灾损失。银行通常要求有抵押贷款的房主为其房屋的全部价值投保，一些地主也要求投保，但是部分租房者和房主会选择少量投保或者根本不投保。根据保险情报研究所和慕尼黑再保险集团2023年的一项调查，12%的美国房主没有购买房屋保险。随着灾害的加剧，主要保险公司已经从易受风暴和火灾影响的地区撤出，美国人只能购买那些昂贵的最基本保险。州农场保险公司去年表示，他们不会为加州30,000房主续保，其中包括某一社区69%的房主。这一地区在这次火灾中遭受重创。加州作为最后手段的州立计划公平保险计划，在去年9月有45.1万份住宅保险单，较上年同期增长40%。 该计划将房屋损失上限设定为300万美元。在前面提到的社区，有1430份该计划保单，而大理的房屋普遍价值在340万美元左右。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会帮助支付灾难发生后的临时住所、物资和其他需求援助的费用。该机构将住房援助的总支出上限设定为每人或每户43600美元，并可为其他需求提供相同的最高金额，但这笔钱并不足以支付长期的维修费用。政府的社区发展整笔拨款计划可以发放资金来帮助修复和重建房屋，只要国会拨款即可。飓风桑迪过后，议员们花了大约3个月的时间通过拨款，而在夏威夷州毛伊岛的拉海纳镇2023年8月被野火摧毁后，他们更是花了近1年半的时间才批准重建资金。最后，当保险不能覆盖所有损失时，房主通常只能自行承担剩余的费用。一项研究显示，2021年马歇尔大火席卷科罗拉多州丹佛和博尔德之间的郊区后，36%提出保险索赔的房主发现，他们的保单只涵盖了不到3/4的房屋重置成本。同年，当龙卷风席卷肯塔基州、田纳西州和其他州时，一些房主发现，他们的保单中包括数千美元的自付额，也就是在保险生效前他们必须自己支付的费用。这次在 Altadena 和 Pacific Palisades 等受灾严重地区，一些房主可能会决定将他们仍然有价值的土地出售，这最终可能会重塑洛杉矶的大片地区。再来看一条智通财经的消息，英伟达与微软官宣入局，量子计算的 Transformer 时刻渐行渐近。黄仁勋在上周所发表的实现有用的量子计算机可能需要等30年之久的话语，令美股的量子计算概念股集体暴跌。但是这位英伟达创始人兼 CEO 似乎打从心底看好量子计算的发展前景，想要成为量子计算领军者之一。这也是为什么距离这番话不到一周时间，英伟达就在本周官宣将在3月17日到21日的 GTC 大会上举办首个量子日。黄仁勋届时将与行业领袖们同台探讨量子计算最新技术进展。几乎同一时间，美国科技巨头微软也为量子计算打 call，在官方博客称2025年是量子就绪之年。 Transformer 架构的横空出世标志着深度学习与人工智能领域迎来了新的范式转变，可谓直接推动了 ChatGPT 等生成式 AI 应用软件的诞生。正是 Transformer 将生成式 AI 从谷歌 AI 实验室带向了商业应用，后来的 GPT 家族所有 AI 大模型以及 Gemini、Claude 等大模型都是基于 Transformer 架构，堪称 AI 大模型之母。量子计算的 Transformer 时刻，即指代基于量子计算技术所打造出的可控的、具有商业价值的量子计算应用系统。这里的量子计算包括但不限于量子退火、量子模拟、超导量子比特以及量子纠缠等等。目前人类技术无法以通用的计算体系实现对于量子态的精准与稳定控制模式，尤其是在实现精准且可控的量子纠缠方面存在很大的技术瓶颈。近年来，离子井技术，比如 IonQ、 霍尼韦尔的量子解决方案、D-Wave 量子退火计算机等量子计算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IBM 力争融合量子比特与二进制算力硬件基础设施， 再到2024年12月，谷歌 Willow 震撼发布，量子计算领域似乎出现类似的范式转变重要基础，使得量子计算有望从物理书上的纯理论逐渐走向可控的具有商业价值的实际量子计算应用系统。随着英伟达和微软这两大科技巨无霸以及此前公布量子蓝图的亚马逊官宣入局，再加上谷歌与 IBM 多年以来深耕于量子计算底层理论与量子硬件体系，以他们的人才储备以及庞大资金体量，再加上各国政府近年来的强力支持，或将推动量子计算商业化的轨迹步入加速曲线。特朗普即将于1月20日重返白宫开启第二任期，他承诺减少对大公司的监管和减税，增加石油产量和严格的移民政策，这些都表明经济增长和通胀将会走强，但这被视为股市的利好因素。银行、科技、国防和化石燃料等行业可能大幅受益，尤其是科技方面，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大概率将重点推动美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核聚变以及航空航天等最前沿科技创新领域加速发展。量子计算系统利用量子力学的特性，比如量子叠加与量子纠缠，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计算范式，理论上能够在某些特定领域极大程度超越传统计算机的计算能力。根据谷歌当地时间12月9日的一份声明， Willow 量子芯片在基准测试中展示了惊人的性能，能够在不到5分钟内完成一个标准的基准计算，而传统超级计算机完成同样的任务需要10到25年。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包括谷歌在内，目前还没有任何公司实现任何意义上可精准控制量子态，且能够实现大规模商业化的实际用途级别量子计算，并且距离这一量子力学加速模式的最终形态的差距非常远。目前人类技术无法以通用的计算体系实现对于量子态的精准和稳定控制，尤其是在实现精准且可控的量子纠缠方面存在很大的技术瓶颈。量子纠缠是量子计算的关键特性之一，它允许量子比特之间的超强关联，这对于海量并行计算和解决某些问题至关重要。然而，当前技术尚未能够实现大规模、长期稳定的量子纠缠。不过，即使是入门级的启发式量子计算应用，比如离子井、量子退火以及量子模拟等等，对于一些研发项目来说，已经具备非常重大的加速计算层面的意义。但是量子态仍然是无法精准控制，在实际操作中，量子比特的状态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干扰，导致量子退相干和量子错误，并且需要量子计算公司反复试错，且仅限于特定的加速计算，实际成本难以精准把控。 D-Wave Quantum 与 IonQ 对于黄仁勋的反击点在于，他们已经实现了具有实际用途的量子计算应用，事实证明确实如此，但商业化范围极度狭窄。目前 D-Wave 等量子计算公司提供的量子计算平台主要集中在入门级的启发式量子计算应用上，商业化应用范围仍然非常狭窄，他们大多数只能够解决特定行业与前沿研发密切相关联的加速问题，并且扮演的是辅助角色，比如医药生物研发工程以及物理实验室的大型研发项目。近期在美股股价大幅上涨的 RGTI 与 QUBT， 包括上述的 IonQ、D-Wave 都是量子计算重要公司， 它们在基于量子计算的加速方面具有不同方向。虽然这些公司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尚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精准可控且具备大规模商业化价值的量子应用。各国政府与科技巨头也纷纷入局。近几年，全球主要科技国家在量子计算领域的规划布局可谓是持续加码，已经有30多个国家开展了以大型量子计算项目为重点的量子信息领域规划布局。 IBM 2023年末的官方博文指出，我们已经进入了量子计算的新时代，因为过去几十年的主题是这项新技术出现和建立，现在则是奠定基础，让量子计算彻底成为现实以及实现商业化。微软近日宣布推出量子就绪计划，帮助客户们制定清晰且全面的量子战略。微软战略任务与技术部门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Mitra 在周三发布的一篇官方博客文章中写道，量子就绪不仅是一个商业上的必要，也是一个全球性的使命。我们正处于可靠的量子计算时代的开端，我们即将看到量子计算机解决非常有意义的问题，并捕捉新的商业价值。除了谷歌、微软以及英伟达积极布局量子计算，另一美国科技巨头亚马逊也在加码布局。亚马逊 AWS 近日推出了一项名为 Quantum Embark 的计划，旨在探索集成量子计算芯片与传统芯片的混合架构，帮助客户们为量子计算时代做好准备。 Quantum Computing 将应用其商量子优化机 Direct3 来支持 NASA 戈达德航天飞行中心的高级成像和数据处理需求，凸显出启发式应用与航空航天特定的前沿领域深度融合，以量子计算驱动的加速效应来全面提升这些领域的效率变革。 IonQ 最新展示的远程离子离子纠缠则是量子计算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突破，它涉及到通过量子通信技术在物理上分离的两个离子之间建立起至关重要的量子纠缠关系。这种纠缠关系是实现量子纠缠的关键步骤之一，特别是在构建量子通信网络和量子计算系统互联的过程中，可以说为开发可扩展网络量子系统奠定了重大基础。 IonQ 前不久在马里兰州公布了一项10亿美元的计划，旨在将马里兰州打造为量子计算的发源地。IonQ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Peter Chapman 近日更是豪言，基于原生量子计算加速的人工智能系统将远远超越经典人工智能体系。他预测到2030年，该公司总营收规模可能接近10亿美元。作为对比， IonQ 近几个季度的总营收规模徘徊在1000万美元左右。在一项最新的研究中，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研究团队成功让6个机械振荡器集体处于量子状态。这项研究标志着量子技术向前迈出重要一步，为构建大规模量子系统奠定了基础。该研究团队强调，量子运动通常仅限于单个物体，但在最新实验中，它跨越了整个振荡器系统。这项最新的研究有望促进量子传感技术，因此这一最新的量子研究进展或将推动应用场景更加广泛，且量子纠缠规模大幅升级，更加可控、效率更高的量子计算级别应用。随着谷歌 Willow 量子芯片问世，以及英伟达和微软等科技巨头共同入局，当前量子计算发展可谓是被按下了加速键。 好了，以上就是本周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五晚8:30到9:00准时播出，您可以通过 AM1150 收听。感谢您的陪伴，我是主持人 Vivian，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